欢迎来听布洛克的趴。大家好，我是魏真。今天我的声音可能听起来会有一点怪怪的，因为我有点感冒，我现在是一个抱病录音的状态。最近啊，就是因为入秋时节，我觉得天气的转换真的非常的大。我还记得前一两周还超级热的，然后突然间就变得很冷，可能是因为就是那个温差真的太大了，所以我就不小心感冒了。而且最近这一两个月，我真的明显的有感受到景气回温的感觉，因为包括我自己本业的工作啊，然后部落格这边开始大量的涌入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忙，我每天都忙得好晚，然后好累哦，就觉得开始有点怀念前几个月那种比较悠闲的生活。可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闲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好像应该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啊，不然整天这样子闲得发慌也不对。那可是等到你真的开始很多工作，或者很多有的没的事情要处理的时候，你会开始觉得好希望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这就是人性吧。而且这个忙碌的状况其实也有影响到 podcast 的录制，像我这次录音其实也已经，因为我原定都是在礼拜天的时候会录音，但是也是因为上周真的太忙了，假日也是很忙，就导致我也是有延迟了录音的时间。然后再来黄太原他自己也是现在就是桌游店已经可以营业了，所以他自己生意那边也很忙，我也不确定就是后面剪接的事情他能不能忙得过来。 Podcast 的部分我们最近其实都有在考虑有没有可能会先暂时把第一季停下来，然后我们想一下未来的方向，讨论一下彼此的时间状况啊，可以负荷的工作量等等，会再继续也说不定。不过目前还在讨论的阶段，这几周都还是会照常的上 Podcast 的内容，所以请大家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也不用紧张，我们不会一个短时间就消失，不会走不告而别这种路线。好，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美食闲聊的单元。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的主题是你心中第一名或是你心中前三名的泡面口味会是哪些。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主题，其实是因为前阵子我在看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叫做松子不知道的世界。松子就是一个日本的蛮有名的主持人，他的日文名就是叫做 Matsuko Deluxe， 然后他算是真的日本现在当红的一个明星主持人这样。那个节目每一集都会有两个单元，两个不同的主题，但它的方向都是会找一个那个领域的很厉害的人，或者是很沉迷在那个领域里面的人来介绍这个他非常热衷的可能东西也好，或者是领域也好，或者是有时候是动物，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是画等等各式各样的东西。总之它就是一个沉迷于某一个领域的人，然后他们会邀请这个名人上来介绍他所认识的这个东西，然后让这位主持人就是松子去一窥究竟这个他可能不是很了解的领域。我记得我看过主题真的是超级多种各式各样，有的真的是想说哈，这个也可以做一个主题。像我有一集印象很深刻是他们找了三个男生，然后这三个男生之所以能来上这个节目，是因为他们已经连续吃咖喱，就是每一天都至少会有一餐是咖喱，然后持续了好像好几年，还有甚至比如说他们出国的时候也要去当地找当地的咖喱来吃，或者是特别跑去印度吃印度的咖喱这样，然后就是找他们来分享一些他们推荐的特殊的咖喱饭。然后我还记得有一集他分享的是深海的海底生物，就是那个人非常着迷于各式各样深海的海底生物，他们会到那种海潮交界处的海边，因为海他们是说，我记得那一集是说海潮交界处就是这些深海的生物会浮上来，然后他们就会去那边钓那些深海的生物，拿回家之后可能就是放在那个水族箱里面，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可能养育的环境，就可以养殖这些生物这样。我那时候想说天哪，那它真的是各式各样，就是你可能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的一些深海鱼类啊，或者是 它有的甚至可能不是鱼类，就是一些很特别的你从没见过的生物这样。他就是上节目来介绍这些生物哪里可爱啊，然后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啊等等，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类型的节目。然后我前一两天就看到了这个主题，他们访问了一个人，吃过了，他应该是吃过了好像好几千种日本出的泡面，而且他还特别限定是袋装的泡面。为什么他会限定是袋装的泡面，是因为我也是看这个节目才发现这件事情的。日本的杯面就是那种碗装的泡面跟一包一包的泡面，它的煮的方式其实是不一样的。一般那种碗面或是杯面就跟我们台湾的泡面一样，就是你用热水泡三分钟就可以吃了。可是如果你买的是一包一包的那种袋装的面，日本的好像都是一定要用煮的，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区分，然后就特别强调说他吃的是袋装的这种泡面。看完这一集之后，我就有特别想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因为台湾也算是泡面非常有名的国家吧，而且我有听说过一个冷知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我先事先声明哦。但是我记忆中有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泡面虽然是在日本发明的，好像就是日清吧发明了泡面，可是发明泡面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台湾人。但不管怎么样，台湾的泡面种类虽然可能没有像日本这么多，毕竟日本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就是它的消费力一定比较惊人，所以它是无时无刻然后各地都可以推出各式各样不同的期间限定的泡面。可是我觉得台湾在这方面真的也是没有输很多了，就是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口味，然后而且我们有各个国家来的不同的泡面种类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就想问问大家，你心中如果想到台湾的泡面，我们先不要讲别的国家，专门单讲台湾的泡面的话，你心中最好吃或者是你第一时间会想到第一名的泡面会是哪一个呢？欢迎大家留言在这一则 podcast 的贴文底下跟我们分享，或者是你如果你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话，你也可以私讯给我，我真的非常好奇想要知道大家的答案。那我先公布我自己内心的答案好了，我有选出三款是我觉得最能代表台湾，然后可能也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真的是对我来讲想到泡面这两个字就会浮现的产品有三个。第一个是满汉大餐，我必须要说就是满汉大餐其实我没有真的很常吃，因为小的时候讲实在话，满汉大餐那个价钱以我们小时候的物价应该就是可以买一个便当的程度，那你就会想说那我刚好不去买便当就好了，所以通常不会去买满汉大餐。我记得满汉大餐在我印象中的价钱是50块，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是再更贵一点，但是我印象中是50块。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50块其实是算蛮大的，就是可以买的东西有点多，不像现在50块可能买不到一个便当。所以小时候其实我不是很常吃满汉大餐，但是我觉得满汉大餐能代表台湾的是因为它有那个牛肉的一个真空包这件事情，我在想应该可能其他的国家大概很难做到，你在泡面里面放一个这样的东西，可能日本会有啦，我不确定，但是我会觉得那是很特别的。而且我其实也真的听过蛮多朋友，就是他们如果出国，比如说他们如果是去一些可能吃东西饮食比较容易水土不服的地方，又或者是他可能去留学或是出国要待很长的时间，他们就会很想要吃满汉大餐，或是想要请家人寄过来，所以会觉得这个东西应该算是以泡面来说很能代表台湾的一个产品。然后再第二个是统一肉燥面，也是统一耶，我没有收统一的钱哦，但我还蛮欢迎统一可以来找我业配，不过我是没有收统一的钱啦。但是统一肉燥面也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讲到泡面的话我会特别想到的，它的味道我觉得蛮特别的。它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就是像我现在在讲统一肉燥面，你的脑中会浮现那个味道吗？就是煮完之后统一肉燥面的味道，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产品，是你好像很难忘记这个味道，它会存在在你的脑子里面很久，然后偶尔时不时也会突然间想要吃。你知道像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出社会工作了，然后可能平常日常生活的薪水什么也还过得去，有的时候吃泡面这件事情就不是真的说月底没钱了才在吃泡面，不像以前可能大学时代是真的为了省钱然后穷才吃泡面，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这个年纪就会变成是我是真的想吃这个东西。那 统一肉燥面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我会突然间浮现在脑海里面，然后就哇好想吃哦，尤其是到了晚上深夜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统一肉燥面也算是一个，如果要我排前三名的话，它会是其中的一个。好，接下来我要来揭晓我心中的第一名了。但我在猜可能跟很多人的一样，因为我印象中好像看过某一个 YouTube 的影片，有在分析好像蔡阿嘎吧还是谁，就是也有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心中泡面的前五名。我记得这个好像也是有确评中选还是有拿第一名之类的，它就是维力炸酱面。有吗？有吗？有跟你心中的答案一样吗？维力炸酱面真的是，我觉得它可能不是只有台湾的第一名，它可能是世界的第一名。维力炸酱面有够厉害耶，它就是一个，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它。比较具体的说法可能是，以前在大学宿舍里面，如果有人吃维力炸酱面，旁边的人就会很想要杀他，尤其是如果门禁时间又过了，因为以前我们宿舍是有门禁的，门禁时间又过了，你又不能出去买任何东西的时候，你的室友如果煮一碗维力炸酱面，整间都是那个味道，你就会恨不得想要直接手刃他，然后把他手中那碗维力炸酱面抢过来。他就是那个香味太厉害了啦，香味很夸张，一直到现在有的时候家里有人煮维力炸酱面是整间都是那个味道，你就会被弄得很想吃。这就是维力炸酱面可怕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它就是弄成那个，它有一个汤，它是一干一汤嘛，就是一个干面然后配一碗汤，这个做法实在是有够聪明耶。它光两个不同的这样搭配啊，你就可以变化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吃法。像我自己，我这是我的一个吃维力炸酱面的怪癖，刚好在这边可以趁着今天的主题分享给大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做一样的事情耶。我吃维力炸酱面的时候啊，我一定会把大概剩下可能两口左右的面留在那个泡面的汤里面，然后加上那个维力炸酱面的汤包，因为我就会觉得这样可以吃到两种不同的口味，一个是干的炸酱面，然后一个是加那个汤之后的那个汤面的感觉。算是一个小小的，我觉得算是怪癖吧，因为我之前有跟朋友分享过我有这个吃法，他们就会心里面想说，哎呦，你这个人怎么吃面的时候你不把面捞干净这样。可是我就觉得我从小就是这样吃，我就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有点类似我吃玉米谷片的时候也会想要吃到硬的玉米谷片跟软的玉米谷片，大概是这种感觉吧。而且我觉得维力炸酱面就是真的要买它一包一包的，或者是碗面的那种泡面来吃。你如果真的买它的酱回来，然后再搭自己家的面，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有那个味道。好啦，总之今天的美食主题就是跟大家聊一聊泡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心中第一名的台湾泡面是什么，说不定是我没有吃过的，我可能下次搞不好就来尝试看看。但我印象中好像有一个是大家都公认最难吃的泡面，而那一款泡面我在先前就是疫情期间大家开始疯狂去超市抢购食物的时候，我确实有看到那一家的泡面就是孤零零的被放在那个架上，但我不能说出名字，因为我怕被告。我可以用哼的把它的音哼出来，就是哼哼哼。对，真的是在架上没有人啊。我其实也有点好奇它到底是可以难吃成怎样。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吃过啊，因为它很划算啊。可是我印象中它小时候我吃的时候，我并没有真的特别觉得它有难吃，就是没有到难吃的程度，可能顶多就是没有记忆点，或是我可能吃完就觉得很普通。可是有到难吃吗？我真的不知道耶。好啦，或许下次我如果大家希望我吃吃看的话，我可以吃给大家品尝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到底这个哼哼哼是为什么被说难吃这样。好啦，今天的美食的讨论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或者稍微讲久一点，因为也是有朋友在讲说啊，你的美食怎么好像有越来越短的趋势啊，美食部分越来越短就是因为部落客的内容越来越多啊，尤其是我们现在在 Podcast 上面又把分类搬到了行销，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要把部落客的内容稍微加重一点，不然有点对不起就是看到我们的节目名称然后点进来听的这些听众。好，那我们今天部落客主题要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聊部落客的转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早期的部落客们啊几乎都已经转型了耶。我目前观察到的大概会有两种形式，一个比较不算转型，它比较算跨界，就是它有同时经营不同的平台， 比如说像是宅女小红，就是这个路线。她虽然现在在那个 Yahoo TV 有主持节目，然后可能在脸书上面的发文也比较多，但她的部落格其实还是都有持续在更新。像这种我觉得就比较偏向是跨界的部分，但我觉得更多的是直接转型到不同的平台。比如说像洛梨寿司，他比较偏向是转到 Facebook， 他应该也是差不多可能 Facebook 很流行的时候就转过去了。然后他现在主要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以家庭生活为主，然后再来就是做团购。那个图文作家弯弯其实也是类似的做法，他虽然现在也会画一些新的图，就是可能一些新的漫画，一些新的内容，可是他也是都是几乎发在脸书上面了，就比较不走部落格。不过弯弯比较特别的是，因为他本来做的那个图文的东西就是比较文字比较少，大部分都是直接是一张图，所以 IG 或是脸书对他来说确实是比较适合的媒介，所以他转型就是直接部落格那边几乎没有其他的内容，我觉得也蛮正常的。那再来还有一个是丹妮表姐，丹妮表姐之前最早还是做那个美妆的部落格，就是写美妆内容的文章，她现在也都是把重心都放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面了。然后脸书她可能有一些比较长的内容，她以前写在部落格那种比较长的美妆的评比或者是介绍，她会放在 Facebook。那如果有一些可能直播的东西，或者是比较需要影片介绍，就会在 YouTube 上面做。那现在也有做 Podcast， 就广播的部分。广播部分它现在比较类似谈话性节目，会找一些来宾来讨论某一个主题，或者是专访这个形式。但我觉得整体看起来，部落客转型或者是延伸到其他的触角，是一个蛮明显的趋势。我这边也稍微上网调查了一下，看了一下，有一些人也有在讨论就是部落客转型这件事情。我有找到就是支持跟反对两方不同的看法跟他们的原因。我先从支持转型的好了，支持转型的开始讲起。一般来说，支持部落客转型，包括他自己，可能他自己选择转型的理由，或是他推荐大家这么做的原因是，第一个是部落格的平台，其实有蛮多都已经倒的倒，关的关。最早我们看到比如说像无名小站嘛，无名小站很早以前就往生了。那再来就是比如说像是 PC Home 以前自己也有部落格，就是个人台，他现在也关掉了。就是有蛮多网站其实陆陆续续都已经关闭了部落格的功能，或是直接整个关掉，只剩下真的最大的就是匹克榜。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啊，这就是部落格没落的一个趋势啊，就是这些平台都关光光了，然后你可能你要写你就只能自己加 WordPress， 或者是你就只能选匹克帮，你好像选择变得很少，感觉这门生意也没有什么人要做了，大概是这样子的论调。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会说，大家越来越爱看影片啊图片，因为毕竟现在真的是一个视觉的时代。最早部落格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大概也是因为那时候的网络环境没有现在那么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像现在我要看一个介绍就是直接 YouTube 点开，它就是一个影片的介绍，非常详细，就好像一个美食节目或是一个产品介绍的节目。以前没有办法，以前的频宽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就是部落格这种图配文字，类似有点像报纸的方式呈现。那大家也知道，电视出现之后，其实纸本的媒体像报纸啊杂志就跟以前的容景差很多了。那有人就觉得部落客其实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以前部落格的形式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纸本杂志文配图，比较静态的，可是当你的影片，当你的动画更生动的东西，更生动的内容已经很好得到的时候，很多人他其实是就不太会反过来还要看这种比较静态的东西。甚至现在也不是台湾人啊，就是现代人阅读的习惯好像都比较没有耐心去看一些文字的部分，就觉得啊，有时候觉得字很多就看不下去这样，所以他们就会觉得部落格现在的内容不像以前那么多人想看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部落客在经过前期的大爆发之后，就是太多人跳进来做了，所以这个产业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饱和的状态。而且 讲实在话，写部落格我们之前也讲过嘛，就是你要进来做的门槛其实很低，真的要讲其实是谁都可以做，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如果是这样，你还不如去做一些其他比较寡众或是现在人没有那么多的，可能 YouTube 啊，或者是甚至 IG 啊等等。那反对的一方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是能做部落客是一回事，做得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虽然开设一个部落格很简单，可是你包括整个网站的设计，到可能你的文笔、你的拍照的内容，你要讲述的东西别人听不听得懂，这些东西都是因人而异的，甚至跟可能比如说脸书上面的网红或者是 IG 上面的网红比起来，部落客他需要更多说故事或者是能把一件事情讲好的能力，因为毕竟你的文字内容还是占比较大的篇幅。再来另外一个我觉得算蛮有说服力的论点，我之前也有提到过这件事情，就其他人也有跟我一样的看法，就是部落格的文章它依旧是搜寻引擎上的王者。当你在搜寻某一个产品的名称，或是搜寻某一家店，或是搜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跑出来最多的内容还是会以部落格的内容为主。这个东西就是 Google 本身设定的权重，它就是这样。 Google 在搜寻的时候，它不会优先去显示可能脸书上的一则贴文或是 IG 上的一则贴文，它反而会比较优先想要去显示的东西是部落格的内容。最主要就是我觉得 Google 这一两年来都有一直在 push， 就是你的网站本身是要很有内容的，那这个网站它所讲的东西可能就是官方网站、个人网站，比较不太算是社群网站里面的一个可能个人的首页这种。对于 Google 的搜寻引擎，我的猜测啦，这我不是专业，但是我的猜测，他们就只是把 Facebook 当作是一个很大的网站，可是它并不会像你匹克邦里面去区分每一个人不同的站，它有不同搜寻的结果。对于 Google 来说，可能脸书上面的内容它就是同一个权重，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 Google 什么时候会去调整这样子的搜寻结果显示的方式。可是以目前来看，部落格的文章仍然是在搜寻引擎上面占比最多的，也就是最多人在搜寻之后会去作为参考的内容。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蛮有说服力的，就是部落客还能继续做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换句话说，如果 Google 后续持续强化可能搜寻的结果，它放在影片上，放在 IG 的内容的显示上等等，就是当如果 Google 的趋势慢慢变成这样的时候，那可能部落客这个职业就会受到蛮严重的影响，但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然后另外再来第三点是，你在其他的平台你必须要遵守他们不断变动的规则，你才可以曝光。具体的来说，大家如果有在经营脸书的粉丝团，应该可以感觉得到触及率这个东西就是一年比一年更低。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脸书不断在修改它的演算法，它每一个时期都有它想要强调的功能，或者是它想要着重的重点，导致就是我们的粉丝团可能会因为它调整了某部分的权重，而让显示曝光的次数变得很少，越来越少用户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而且这个规则啊，通常都是不公开的，它不像 Google 搜寻的结果就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东西，它有它一定的规则，而且它不会一天到晚就改来改去，它也不会厚此薄彼说哦，你这个部落客你有下广告给我，你的网站我就让你在搜寻结果比较前面，除了他买广告的栏位之外啦。对啊，他也不会对部落客大小眼，可是脸书是会的哦。如果你的追踪人数有多有少，好像我听说有一阵子是你的追踪人数少反而你的曝光的那个效果会更高，如果你追踪的人数很多，你的内容反而不容易就是被其他的网友看到。那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就是我现在经营 Facebook 的粉丝团确实也是这样，像前阵子我就是因为脸书修改了演算法，所以我现在都会把那个部落格的网址，就是那篇文章的网址放在留言的地方。这件事情对于使用者来说其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这等于我不能用排程的功能发文，因为我发完文的当下我还是要立刻去留言处把那个文章的连结贴上去。可是当我把发文的形式修改成这样的时候，我确实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触及率提高非常多。这种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讲白一点，其实你以脸书 IG 这些公司来说，他们好像同一个公司哦。好，反正就是你以这些社群媒体来说，最后你的曝光会取决于他们的手上，他们随意变动游戏的规则就可以让你的网站从很多人看变成没有人看。 你如果真的把所有内容都押宝在这个平台上面，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而且最终回归到的一个重点，像我现在脸书追踪人数，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过 Q&A 那一集吧，就说要怎么去增加那个追踪人数嘛。最后你还是要回到钱，还是要回到广告，也就是说你要在这些平台吸引更多的人，你就是得把你的收益的一部分再拿去给脸书去下广告。我自己是觉得啦，这样的环境对于创作者来说并不是很友善的。你要想，如果今天你创作的内容全部都放在脸书上面，你必须要花钱别人才看得到你的文章，你甚至还必须要把你赚的一些收益等于是用广告费的方式分给脸书，甚至有可能你还是要赔本写这些文章，那真的值得吗？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深思的一点。讲到这边，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我不要转型，可是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跨足不同的领域？这会是一个好的选择吗？比如说像我现在这样，我在做部落格，我同时也有做脸书的经营嘛，也有做 IG 的经营。可是当然所有脸书跟 IG 比较算是把流量导到部落格，但我真的有跨足的应该算是 Podcast， 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那一定会有人在问，就是说如果我不转型，可是我开始跨平台，比如说 Podcast 是一个， YouTube 也是一个，或者甚至是直播等等，我如果跨界去做这些事情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吗？就是我两边都不要放，两边都做。我会说时间会是最大的因素，这个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耶。因为就像我前面刚好今天闲聊的时候有提到的内容，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因为当你开始跨足其他的平台，代表你必须要多花好多的时间去兼顾两边不同的内容。而且我觉得 Podcast 其实还算少的哦，花的时间算少的哦，而且我的时间等于是我跟黄太元两个人平分，因为我产出内容他会负责帮我剪辑。如果你没有一个这样的 partner， 你要全部自己做，就代表你可能至少一天需要花可能大概要六七个小时哦。如果你把它全部挤在一天完成的话，就是总共这样子一集 podcast 的内容要六七个小时，那你自己本身部落格内容又要兼顾，我觉得那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一个可能收入蛮稳定，然后专职在做部落客，然后你也觉得你时间上面有一些空间可以再去做运用，那你就可以尝试看看做其他的平台。可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就是你目前还是斜杠然后兼职，可能部落格有一些收入，但是也没有到可以支撑你完全不用正职的收入的话，我会建议你还是专注先做其中一项就好了。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种我现在在后悔跨足 Podcast 的感觉。当然其实我自己是觉得 Podcast 对我来说是真正我有兴趣的事情，所以我才会想要把它加进来做。但如果你只是希望可能有多一个平台曝光，或是你单纯抱持着想要多一份收入的心态，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如果你的时间分配上面你会把自己逼得很紧的话，我会建议你可能暂时先暂缓。因为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想做，可是什么都没有做好，其实情况反而会变得更糟。但如果你想要把所有的内容都兼顾，甚至你可能对于内容的品质都非常的要求，那我觉得那个生活的品质一定会被影响到，只多跟少的问题而已。跨足这件事情，当然你可以把你原本就已经打下的基础保留住，然后再重新去探索更多不同的可能。只是你在这听起来很美好的这个幻想泡泡当中，很现实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只有24个小时，你要怎么去分配你的时间，不要让自己觉得太累，或者是忙不过来，或者是因为你把时间切开了导致你各方面的品质都不像以前那么好，我觉得这都不会是太好的现象。最后再分享一个我觉得转型最重要的一个点，你有没有影响力。像前面提到很多名人的例子，我觉得他们真的已经算名人了啦，就是那些部落客大前辈们，他们之所以转型到目前看起来很成功，我觉得最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他们原先在部落格这个领域就是已经非常的有影响力了，他们可能动辄都是十几万甚至百万等级的观众啊，就是粉丝。所以这些人即使他转换到了另外一个平台，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还是会跟着他跳过去，或者是慢慢的转换过去。那如果你是一个其实影响力没有到这么大的人， 你转换平台之后，你能带过去的人潮就会更少，很多时候搞不好可能就会变成是几乎是重新开始的状态，说不定就会变成对你自己原先的内容也没有帮助，然后新的领域你又要重新开始的感觉，我觉得就没有加分到啊，你只是换了一个领域，好像我们换了一个工作，然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感觉。因为其实转换一个平台，我觉得能够带过去的粉丝数量真的都，至少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的人都跟着你走，一定会有落单的，一定会有落掉的。那这中间的损失也是在转型这件事情上面会需要考虑的部分。其实我自己也有一直在想，就是转型去做可能 YouTube 影片这一块，之前 QA 好像也有提到，但我目前一直迟迟没有办法下手，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部落格并没有真的有名，或者是庞大，或者是粉丝的数量多到我今天开了一个 YouTube， 我就可以依照这些粉丝就会有一个可能基本盘的流量在，我并没有这么乐观，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做一个 YouTube 频道，我是要一切从零开始，那我还不如好好的把我目前的根基就是马步扎稳之后，真的比较可能发展的比较好了，比较多粉丝了，越来越多人知道了，我们再去慢慢的转到别的平台。当然一定也有人会觉得说，毕竟比起部落格，可能 YouTube 或者是 Podcast 这些新兴的媒体都是比较像刚刚提到的，可能人数比较没有那么多，虽然确实现在 YouTube 可能也蛮饱和的，但可能跟部落客比起来还是算比较少吧，然后可能网红这一块也至少发展的年代没有那么久远，好像还可以再跳进去，一定也会有人有这样的考量。那我只能说，如果你的部落格还没有，就是可能刚起步，或者是你正在抉择你要往哪一个平台发展，那确实这些新的平台，可能 YouTube， 可能网红，可能甚至抖音、Podcast， 这些都会是一个相较于部落客可能比较容易有发展的部分。但如果你真的已经在部落格这条路上走了一阵子，可能两三年了，然后你也确实有一群粉丝，像我这样，就是还是会有一群人愿意看你的内容，然后或许不是到非常有名，但是也至少累积了一些人气，那我会建议还是先把部落格这个部分的本业守好，然后你有额外的时间，你有更充分的规划，然后可能也越来越多人认识你之后，再来考虑慢慢往别的方向前进，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适合吧。目前我自己个人想法是这样啦，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可能位在这个区间的部落客，或者是可能你也是刚进来的，想要知道这个产业的状况，都可以在留言跟我们讨论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大概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